今天要和大家来分享，就是得着神不能震动的国。那么真的是在这段时间里面，看见我们的生活里面有许多被震动的地方，在我们更应当有一个智慧的心，更有一个整个常常查验神旨意的一个心，就是知道在什么时候当做什么事。因为呢，在这个月份呢，也就是我们已经过了这个逾越节，过了两个礼拜了，我们已经进入从这个尼散月进入以尔月。那么以尔月呢，特别是以撒家的恩膏。那么我们在历代至上十二章三十二节那里讲到，以撒家的支派有200族长，都通达实务，知道以色列人所当行的，他们族弟兄都听从他们的命令。他们这一族，以撒家的这一族，他们特别知道在什么时间做什么事情。那么这个时间呢，是神的时间。他们知道在神的时间里面，做在神的旨意当中。虽然我们看见世界许多的震动，但是我们要晓得神正在做什么。所以我们需要如以弗所书一章十七节里面所说的，要求主赐给我们智慧和启示的灵，让我们真知道他，让我们知道在这许多的震动当中，我们当如何调整我们的生活，当如何知道在这个虽然许多的不景气当中，我们可以在什么方面更多的投资。你看到宗教系统有这么多的改变，教会不再只是聚集在一个定点，乃是透过网络可以各地的来聚会，并且呢一样可以帮助许多的人。所以你看到在宗教系统，更是在经济系统，你看到石油不再值钱，以前的石油是这么的昂贵。在前几天我们看到要去加油的时候，发现油价竟然降到2以下，2块钱以下，现在在我们附近的只有1.89块一个 gallon， 真的无法想象，真的油价竟然降到这么低，货币的这个增长贬值也是降到很多。我们刚刚那天巴西的分堂的牧师才跟我们分享，哇，他们的币值突然跟美金的兑换降了很多。所以你看到经济的系统有许多的改变，并且呢你也看到在这个中国也有很多的一些新的作为，就是用这个人民币可以这个在网上，在央行里面可以网上的这个给予。所以你看到都有很多新的工作在我们的当中正在做进行。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智慧的眼睛，这个智慧的心，知道神在这个月份正在做什么，在我们的当中正在震动什么，而我们要能够抓住那些不能被震动的，也就是得着神不能震动的国。所以你看到世界贸易系统、医疗系统、教育系统、强权各国的这些系统等等都在改变当中，而我们呢需要从神那里来得着智慧。只有神的国度是存到永远，是不能被震动的，是不能被震动的。所以我们一起来读希伯来书第12章22到29节，来预备我们的心。我们翻到，我们一起来读，预备来。你们乃是来到锡安山永生神的城邑，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那里有千万的天使，有名录在天上诸长子之会所共聚的总会，有审判众人的神和被成全之义人的灵魂，并新约中的中保耶稣，以及所洒的血。这血所说的比亚伯的血所说的更美。你们总要谨慎，不可弃绝那向你们说话的，因为那些弃绝在地上警戒他们的尚且不能陶醉，何况我们违背那从天上警戒我们的呢？那当时他的声音震动了地， 但如今他应许说，再一次，我不单要震动地，还要震动天。这再一次的话，是指民被震动的，就是受造之物都要挪去，使那不被震动的长存。所以我们记得了那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感恩，照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所以我们既得了那不能震动的国，就要存着敬畏的心来侍奉神。所以你看到在全地许多神的震动，震动那些我们以为可以依靠的，以为可以仰望的，但是那些东西都要被震动，只有神的国不会被震动，而且神的国要更多的彰显在全地。耶稣在地的时候，耶稣就在约翰福音18章36到37节，耶稣就对比拉多，当比拉多在审问他的时候说，你是到底是犯了什么罪。那么耶稣就用这个约翰福音18章36到37节回答比拉多说，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我的国若属这世界，我的臣仆必要征战，使我不属于，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只是我的国不属于这世界。比拉多就对他说，这样你是王吗？耶稣回答说，你说我是王，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间，特为给真理做见证，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所以你看到在这个耶稣表明他说他的国不属于这世界。所以当我们在地上生活的时候，在世界生活当中，我们必须要认识，我们虽然住在地上，但是我们有一个更美的家乡在天上。让我们的不要只是思念地上的事，更要思念天上的事，因为神的国不在这全，不是我们所看见的这所追求的这些东西。神的国乃是存到永远的。在旧约里面，但以理就曾经为尼布甲尼撒王解梦。当尼布甲尼撒王做了一个梦，可是很糟糕的，他竟然忘记了，他不知道他所做的梦是什么。所以呢，他就招了他这些术士，他所养的这些术士，教他们说，你来为我们解梦。而他们说，请王将梦告诉仆人，仆人就可以讲解。可是王说，你们是不是故意延迟啊？因为你们知道我那个梦我已经忘记了，若是不将梦告诉我，我就有只有一个方法来带你们，就是呢，我要讲怎么样将你们这个判死刑，除非你们将梦解给我。所以呢，但以理那个时候在这么多的术士当中被推举出来，因为他们说这个人身上有这个圣神的灵，所以他祷告上帝，神就在夜间的异梦中向但以理显明，但以理便称颂天上的神。在第二章里面他说呢，后来他在那个第2章20节的地方，我就先读一下，他说他神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从亘古直到永远，因为智慧能力都属乎他，他改变时候日期，废王立王，将智慧赐予智慧人，将知识赐予聪明人，他显明深奥隐秘的事，知道暗中所有的，光明也与他同居。他说呢，他感谢上帝把那一切的奥秘赐给他。于是当他们每一个这些术士哲士面对死亡令的时候，面对着死亡的威胁的时候，他们这个但以理就来为这个尼布甲尼撒王解梦。他说呢，我要把梦的解释告诉你。 他就看到呢，他就说你看到一个是不是一个这个一个像，这个像呢有金的银的铜铁，并且呢在脚的地方还有半泥半铁。那么34-35节他说，你观看，就有一个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打在这像半铁半泥的脚上，打在这地上脚上，把脚砸碎，于是金银铜铁泥都一同砸得粉碎，如同夏天禾场上的糠坯被风吹散，无处可寻。打碎这像的石头变成一座大山，充满天下。那么然后呢但以理就继续为尼布甲尼撒王解梦。他说呢在这个38节的地方，他就说你就是那金头，因为神把这个权柄能力赐给你掌管这一切，所以金代表巴比伦，在你以后必兴起一国，那个国是代表银色的，就是波斯马代。他说他不给予你，又有第三国，就是铜所做的，就是代表希腊，那么必掌管天下。第四国就是罗马，是铁所做的，必坚固如铁，铁能打碎克制百物，又能压碎一切。44-45节但以理就说，当那列王在位的时候，天上的神必另立一国，永不败坏，也不归别国的人，却要打碎灭绝那一切的国，这国必存到永远。所以但以理那时候就已经看见有一个非人手所造的石头要击碎这一切的国，而这国要存到永远，而这国就是不能被震动的国，也是今天神已经赐给我们那永远的国，也就是神的国。所以当我们看到当神的国掌权的时候，真的是天下，你要看到全地要进入一个神掌权神作王的一个时代。在但以理书第五章那边有讲到，后来换了伯沙撒王，那么他也一样为王来解梦，只因为他的心中有圣神的灵。在5:26-27节他也就是说，你看只要立王废王都是神的工作，若是所做的王被在神的眼中觉得神会把他们称在天平里面，看他有没有按着公平公义来行事，若是显出亏欠，神就会使他的国分裂归于其他的国。所以在那个时候，这个巴比伦的王他的王位就归于马代波斯了。所以你看到神所启示的话语，那么借着但以理的解梦的确实现在他们那个年代里面。在今天呢，我们看到我们一般的国家所成立是有三个主要的因素，一个就是要有主权，也就是要有君王，第二个要有人口，也就是百姓，第三个要有领土，也就是他治理的疆界到哪里。那你知道神的国神的义也是一样，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王，耶和华真神也就是创造全地的主宰，那么他设立让耶稣基督在全地掌权，那么我们信耶稣的人就进到神的国度里面，就成为神的儿女，也就是成为神的百姓，那么成为耶稣的门徒。那么当我们愿意按着神的心意来行的时候，神所赐福给我们的，那么也就是我们所这个治理的地方，那么一开始是治理我们的家，治理我们的儿女，治理我们的钱财，治理我们的时间，治理我们所有的一些恩赐。那么当我们能够忠心持守在主的面前， 顺服圣灵的引导和带领，神就会不断扩张我们所治理的的范围，然后让神的国度借着我们不断的在地上彰显。所以你看到教会，我们一群被神所呼召出来的人，就是神所使用的器皿。在新约的圣经当中，有哪几处有提耶稣有提到过讲到神的国呢？讲到神的国呢，首先呢，当耶稣要出来服事的时候，首先我们来先读一段经文，在路加福音第四章18-19节，耶稣正好进了会堂，那一天要读的经文不是他自己翻的，是那一天正好要读的经文，是在以赛亚书第61章，也就是记载在路加福音第四章18-19节。他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你看到耶稣要出来服事的时候，他宣告这一段话。那么当他就是宣告说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就是那些心理贫穷的人，也是真实在生活当中真的经历缺乏的人，而且呢要他报告差遣，就是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悦纳人的喜年。所以你看到在那所有的事情里面都是怎么样，都是要他用报告或者传福音给这些受压制的人。所以当他出来在宣扬神的话语的时候，你看到在马太福音第四章17节，马太福音第四章17节，他开始传道。那个时候他开始传道的时候，他说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也就是在第14节的地方哈。他说呢，西布伦地拿佛他利地，就是沿海的路约旦河外邦人的加利利地，那坐在黑暗里的百姓看见了大光，坐在死荫里之地的人有光发现照着他们。从那时候耶稣就传起道来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那么也就是在以赛亚书第9章里面所说的，那个时候他们所处的环境在黑暗当中。第9章他说，那受过痛苦的必不再见幽暗，从前神使西布伦地和拿佛他利地被藐视，末后却使这沿海的路约旦河外邦人的加利利地得着荣耀，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当神的光照在黑暗里面，也就是神亲自借着耶稣基督成为世界的光。当光来到我们的当中，我们在黑暗当中的百姓就有了盼望，就有了拯救。也就是在当时的状况是全地是黑暗的，他们的政治环境，他们的经济环境，而且我们知道那时候的犹太人都是受到压制的，所以你看在罗马政府的压制里面，所以你看到当时耶稣就宣告说，当他开始来进到这个百姓当中的时候，他就说光来到了你们当中，在死荫之地的人要开始见光了，因为有光发现照他们，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首先悔改来到神的面前。那么第10章，马太福音第10章的地方第7-8节，当耶稣差遣门徒出去的时候，他也告诉他们说，随走随传说天国近了， The heaven is near， 医治病人，叫死人复活，叫长大麻风的得洁净，把鬼赶出去，白白得来也要白白的舍去。 所以呢会看到瞎眼得看见，那个瘸腿的可以行走，受压制的可以得自由。那么耶稣也在他的主祷文里面，他的祷告里面教导我们要怎么样来祷告。他说，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在我们所处的环境里面，我们渴望神的国降临，渴望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当我们还不认识神，或者是我们还不能全然尊主伟大的时候，我们就无法让神的国借着我完全降临在这地上。如果我愿意遵守神的话语，愿意尊主伟大，我就成为一个神所使用的器皿，神的国就降临在我的生命当中。如果我和我的丈夫许牧师能够同心合意，两个人一起来侍奉神，神的国就降临在我们的婚姻当中，神的旨意就行在我们的婚姻当中，如同行在天上。如果我们两位做父母的能够按着神的旨意来教导我们的儿女，神的国就降临在我们的家中，降临在我们的子女的身上。所以你就看到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渴慕神的国降临。所以耶稣说，你们要这样祷告，求神的国降临，求神的旨意降临在你们能够治理的范围当中，让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的家庭里面掌权作王。 Amen。 而且呢，圣经里面他也教导我们，最后耶稣也说，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一切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虽然我们有生活上的需要，虽然我们有好像这些柴米油盐酱醋茶，有许多的琐碎的事情的需要，但是耶稣告诉我们，若是我们愿意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其他东西都要加给我们，因为我们所需用的天父，我们在天上的爸爸，他是知道的，他一定会祝福我们一切的需要。因为妇人就算忘记他吃奶的孩子，神告诉我们，他绝不会忘记我们，他一定不会撇下我们，绝对不会忘记我们。只要我们先按着他的旨意来求，我们就能经历生命中的突破，让他的国先降临在我们所在的地方。那么当耶稣在医治病人当中，他就说，这就是神的国降临在我们的当中，在路加福音第十章第九节。所以为什么他说，当我们使受压制的得自由，捆绑的得释放，也就是在医治病人的时候，为人赶鬼的时候，就能看到神的国降临在我们的当中。在第十章第九节，他那里说，要医治城里的病人，对他们说，神的国临近你们了，神的国就靠近你们了。所以当我们每一次来宣告神的国医治病人的时候，就是把神的国度带到他们的当中。因耶稣的鞭伤我们要得医治，因耶稣的刑罚我们要得平安。 Amen。 我们已经得着，我们要宣告神的国降临在那个病人的身上，他就能够得着一切的丰盛。在同样路加福音十一章二十节的地方，耶稣宣告说，我若靠着神的能力赶鬼，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所以当我们把一个人能够从压制当中夺回来，或许过去是被色情的书刊、色情的网络所捆绑，或许是被这个毒品所捆绑，或许是对这些不好的习惯所捆绑，玩这些电动游戏啊等等。但是当我们奉主的名，能够有节制的灵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的时候，顺服圣灵而行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把这些压制我们的能够退去。当时我们奉主的名宣告的时候，神的国降临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就能够做应该做的事，活出生命的荣耀，活出神给我们的命定，这就是神的国 降临在我们的当中了。所以我们要奉耶稣的名为人赶鬼，将神的国能够降临在他的生命当中。所以你看到，当一个人能够苏醒过来，当一个人能够回转归向神，也是神的国降临在他的生命当中，也是神的权柄在他的生命当中掌权作王了。所以你就看到我们何等需要回到这个，让神的国更多的来充满我们，更多的来降临在我们所在的地方。 Amen。 那么在路加福音17章，当这些文士法利赛人来问神的，问耶稣的时候，他说神的国几时来到呢？耶稣就回答说，神的国来到不是眼所能见的，也就是神的国不是靠我们的眼睛能够看得见的，但是可以在我们的灵里，还有一个在我们的这些受造之物当中，我们可以看见神的国入侵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他说人也不得说看哪在那里，看哪在这里，因为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或者就在你们中间。所以当两三个人奉主的名聚会，神就在我们的中间，神的国就在我们的中间。所以当我们有更多的人奉耶稣名聚会，更多的人愿意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更多的人愿意神的国降临，我可以告诉你，我们当我们按着神的旨意来治理我们神所给我们的这些地方的时候，这就是神的国降临在这个地方。所以我们要呼求神，在这个以撒家的恩膏的一个季节里面，我们要呼求神，求主帮助我们知道当如何行。更是在下一个月，是西布伦的支派的一个月份，也就是财富转移的一个月份。我们要求主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这个神掌权的地方，求神帮助我们能够在这个荒年的时候更多的撒种，好叫我们能够在下一个月份能够进入那个大收割的时候。那么所以你看到在约翰福音第3章1到8节，约翰福音第三章一到八节里面讲到尼哥底母来问耶稣有关，他说我知道拉比，他说我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父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耶稣就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尼哥底母说，人都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岂能再进母腹里生出来吗？耶稣就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耶稣用实实在在表示这是非常的重要。他说我们人一定要重生，不管我们活到几岁，我们一定要能够重生，在耶稣基督里面要能够重生，因为我们要成为一个新造的人。而怎么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他说要从水和圣灵生的，才能够进入神的国，才能够见神的国。所以刚刚耶稣说，我们也不能见到神的国，但是我们若是重生，我们就能见神的国，我们就能够凭信心而不凭眼见，就能够用属灵的眼睛见到神的国在我们的当中。所以我们为什么常常要祈求神给我们智慧启示的灵，让我们能够真认识主，也能够让我们那个眼睛能够被打开，能够认识神的国在哪里，神的国在我们的当中正在做什么工作。那么你也看到他说要用水和圣灵生的，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从水和圣灵生，以至于我们不只是受洗归入耶稣基督的名下，更是要被圣灵所掌管，在圣灵的里面再次被更新，能够不止圣灵的内住， 并且让被圣灵掌管。所以为什么说认耶稣基督为主，不是只是做 Savior， Savior 只是救主，救我们脱离死亡和罪恶。而圣经里面在罗马书第十章里面讲的，他说人若口里认耶稣基督为主，这个认耶稣为主是 Jesus is Lord。 因为在过去在罗马他们那个时代，他们是认凯撒为主啊，是凯撒是主，所以他们要宣告出来说是耶稣是主，其实是要冒上生命的危险，因为他们不认这个凯撒是主而认耶稣为主，是一个很大的宣告。他们许多的基督徒在那个时候都受到逼迫，受到这个杀身之祸。你要知道很多的逼迫跟死亡都在那个时代，基督徒要说出那一句耶稣是主是何等大的挑战。而那个时候如果我们是从不止受洗归入耶稣基督的名下，并且被受圣灵的洗，再一次来到主的面前被圣灵所掌管，这也就是耶稣在这个使徒行传第一章里面所说的，你们要等在耶路撒冷要受圣灵的洗，因为这是我父所应许的，圣灵必要浇灌在你们的当中，要做你们的导师安慰师，要将一切的谋略策略都赐给你们。所以为什么我们一定要那个受圣灵的洗，以至于能够进神的国度，不然我们就都常常没有就是与神建立那个亲密的关系，我们只是做我们想做的。所以你看到在这个末后的时代里面，神真的是在做，让我们在这段时间里面很多安息的时间，很多居家避疫在家的时间，要我们更多的与神连结。因为在这个末后的时代，神要选召那些是真正认识他的人，只有那些真的与神联合的人，真正与神有亲密关系连结的，才能够真的进神的国。因为在亚当那个时候，他就是和夏娃同房，这个与神连结就是同样一个字，就是同房的意思。所以神在马太福音第七章他说，不是凡称主啊主啊的人都能进神的国。他说因为呢，只有怎么样遵行神旨意的才能进去。因为那些人虽然行许多的神迹，做许多好像神要就是赶鬼啊医病啊等等，但是呢他们这些人呢他们都他说他因为在七章二十三节他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就是与主联合的意思，也就是同房的意思。因为你知道我们都是耶稣基督的心腹，我们将来都要见主的面，我们都要专心爱主，不要拜别的偶像，就像行淫乱一样，我们必须要专心爱主。所以神正在呼召那些真的与他联合认识他旨意，真的与他有亲密关系的人。所以神说，耶稣说，如果我们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我们怎么能够进神的国呢？这跟刚刚马太福音第七章讲的，不是说主啊主啊都能进天国，因为只有神与神建立亲密关系的人才能够进神的国。而且呢，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五十节那边讲到，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神的国，因为当复活的日子到的时候，在五十节他说，弟兄们，我告诉你们说，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神的国，必朽坏的不能承受不朽坏的。所以我们一定要真的在我们看到我们的血肉之体一天一天会毁坏，但是我们的内心却是 一天心似一天，因为我们的灵兴盛，所以我们常常要注意我们的灵，我们用什么来喂养我们的灵。我们的灵兴盛，我们的身体就健壮，我们的灵复活，我们的灵强盛，就能够致死那些我们的老我、肉体跟情欲，不让自己的情绪，不让自己的这些软弱来辖制我们，使我们做不想不该做的事，而该做的事我们却又没有力量去成就。所以我们要求主让我们的灵能够兴盛。所以常常耶稣说，当我们进食祷告的时候，就能把我们的肉体能够降下，使我们的灵能够兴盛。 Amen。 所以在马太福音，耶稣也说，我把天国的钥匙给你们。所以我们有天国的钥匙，好，他把天国的钥匙给了彼得，后来又交给了门徒。所以跟你旁边的人说，你有天国的钥匙。好，我们都有天国的钥匙。所以耶稣在18节19节他说呢，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后来在马太福音18章18节的地方，又再一次论述到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这一次成为复数，那么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那么我们在地上捆绑，捆绑一切黑暗的权势，捆绑一切死亡阴间的灵，捆绑一切疾病的灵，捆绑一切迷惑的灵，捆绑一切争执的灵，争竞的灵，所有一切不是从神而来的，我们要奉主的名捆绑，我们也要奉主的名来释放，从神国里面，从神的属性来释放神的和平、仁爱、喜乐等等，要充满在全地。 Amen。 所以呢，我们有天国的钥匙，那么你是不是善用天国的钥匙，将天国 release 释放到天上，在你所在的地方就带下天国的同在呢？那么神的国呢，到底是什么呢？神的国是在罗马书14章。我们常常说，我们到底要释放什么呢？释放什么带到地上来呢？在14章17节里面，他说神的国不在乎吃喝，也就是我们不要为了吃什么喝什么来向神求，可是我们要向神求的是什么？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所以神的国在乎的是我们有没有行公义，我们有没有好怜悯，我们有没有在我们所在的地方带下和平的这个关系，我们有没有竭力与人和睦，有没有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这是神要看见我们有没有把神的国度带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并且圣灵中的喜乐。所以为什么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虽然有的时候我们心中有苦闷，我们心中有忧愁，有担忧，但是我们要转眼仰望上帝，因为神永远用笑脸帮助我们。我们的心中，他问我们，大卫自己作诗啊，诗人作诗都说，我的心为什么忧闷？你为什么要忧闷？你应当仰望神，把一切的重担交给上帝，让他的喜乐，让他出人意外的平安成为你里面的根基。 Amen。 所以当我们更多的认识什么是神的国，什么是神的义，我们就更容易来对准神的心意来祷告。所以让我们怎么样来看见神的国更多的来带到我们的生命当中呢？首先你要愿意委身于主的呼召，在黑暗当中，在我们所处的生活里面，愿意被神来使用，愿意 回应上帝，对你的呼召，让你可以成为你的城市、你的国家的祝福。就像这个以赛亚当年所看到的，他说，他当年为什么看到这个异象呢？其实当年是他们的，他的这个以色列的国，当时的乌西亚王崩的时候，也就是他们的王正死的那一年，那么他就看到了异象。那他看到的时候，他看到自己的不洁，以至于他需要，真的是神也差派了天使拿着红炭洁净他的口舌。他也看到了全地的罪孽，得罪神的地方。之后他听见神对他，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谁肯为我们去呢？他就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而在那个时代并不是一个好的时代，并不是其实是最糟的时代，但是神都在寻找一个愿意回应他呼召的人。那么在当黑暗遮盖大地，这个以赛亚书60章里面所说的，当这个黑暗遮盖大地，幽暗遮盖万民的时候，神会把他的光照在我们的当中。你愿意被神来使用，将神的光带到你所在的地方吗？在士师记的时候，也是那时候个人任意妄行，因为当他们当中没有王，但是因为一个哈拿的祷告回应，来到神的面前。我相信他来到神的面前祷告已经多年了，但是呢，直到他在那个时候，他向神祷告说，若是你给我一个儿子，我愿意把他献给你，被你来使用，以至于这一个奉献的祷告就蒙主的垂听，神就应允了他所求的。他在那个时候在11节里面，撒母耳记上1章11节，他说，万军之耶和华，你若垂顾卑女的苦情，眷念不忘卑女，赐我一个儿子，我必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所以他回应神，来到神的面前来向主祷告，以至于神就使用他的回应了应允他的祷告，赐给他的一个儿子，让这个儿子撒母耳能够成为拯救以色列民族的先知以及士师。你又看到这个愿意委身于神的呼召是何等的重要。那么在这个但以理也是愿意把自己分别为圣，不愿意用这些拜过偶像的祭物来玷污自己，这就是愿意把自己先预备好来被神使用。第二个，要愿意常常被主的灵所充满，被主所掌管。那么在这个刚刚我们所读的但以理书里面，看到他有那个解梦的这个能力，许多人都说，哇，就叫他来为王解梦吧，因为他里面有一个圣神的灵，别人可以从你的身上可以看见你有圣神的灵，主的灵在你的生命当中吗？你口中有没有发出智慧？口中有没有发出神的心意跟言语？有没有使听见的人得帮助、得拯救，而且得着突破呢？神常常在使用我们、训练我们，是从我们的生活当中，不是因为我们有了这个我要做一个什么很大的事情才能够被主来使用，其实就从我们的生活里面。你要晓得，但以理当年被出来叫出来来为王解梦的时候，那个时候是他进到这个在被掳到巴比伦的宫中第二年的时候，他就被推出来。我相信他当时可能都还没有毕业嘞，念那个学校都还没毕业呢。可是因为他在神面前的这个心智，还有被神的灵所充满，以至于别人都能看见他生命的不同，以至于别人真的都 就是来推举他，让他来为王解梦。所以我们在地上，我们常常需要呼求神的灵来充满我们。一次的充满不是永远的充满。所以为什么以弗所书第五章十八节说，我们要常常被主的灵充满，我们需要不断的被主的灵充满。你看到彼得、约翰这些神的耶稣的门徒，过去胆小，当他们被主的灵所充满的时候，他们就大有能力，他们就成为不一样的人。若是我们要经历生命当中的突破，只有被神的灵充满，才能够经历超自然的神迹。不然我们就是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来做我们要做的事情。那么你看到当彼得、约翰被主的灵充满的时候，他们就能够真的医治瘸腿的，这个医治瞎眼的，能够大有能力的传讲主的话语。那么在使徒行传第六章里面，他也讲到选这些执事等等，他说呢，他们都要选出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为什么要选择被圣灵充满？因为若不是被圣灵充满，就是靠自己的意志去做事。即使这个人有经验，这个人有学识，这个人有好的背景，但是可能会带领我们脱离神的旨意。所以为什么在做神的工的人一定要被神的灵所充满？若不被神的灵所充满，我们就跟世界上的任何的机构没有两样。今天我们看见，当我们有私心，当我们有这些自己的意见的时候，我们就不能成就神要做的事。所以你看到被神所充满是何等的重要。那么我们当我们被神的灵所充满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做许多超过我们自己能想象的事情。所以你看到在使徒行传第十章三十八节，彼得来对哥尼流他们一家子里的人在传讲神话语的时候，他说呢，我们先看第十章三十八节，他说神怎样以圣灵和能力膏拿撒勒人耶稣，这都是你们知道的。他周流四方行善事，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因为神与他同在。所以神怎么样以圣灵和能力膏拿撒勒人耶稣，是耶稣的一个印证，是耶稣的一个好像他的这个别人看见他就知道他有神的能力，神的灵在他身上。那么你看到当扫罗变保罗之前，在九章十七节他说呢，亚拿尼亚去为他祷告的时候，他说耶稣打发我来叫你能看见，又被什么圣灵充满。所以当保罗即使遇见了那位向他显现的主，他每次都要讲到大马色的路上耶稣怎么向他显现，怎么样改变了他的生命，但是使他能够真的走在神的旨意当中，是因为他被神的灵充满。当他被神的灵充满，他重新来读这些话语。我们也知道他后来在这个大树还待了14年的时间，直到他才上耶路撒冷去。所以你看到他有许多的时间在神的话语上面重新来读过，并且被神的灵不断的充满，以至于能够做神要他做的事。 Amen。 第三个是愿意为神的国付上祷告的代价。其实神的国的降临跟祷告有很大的关系，没有祷告就很难看见神的国降临在全地。你看到在路加福音里面讲到这个第二章25到38节，讲到这个你看到这些当耶稣降生以后，有他当第八天以后，他的父母带抱着耶稣来到就是 圣殿里面要去行割礼。那个时候呢，25节他说有一个人叫西面，又公义又虔诚，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又有圣灵在他身上，他得了圣灵的启示。所以这个人是一定被圣灵充满的，并且他委身在神的面前，神的给他的呼召，他就专注于为神的国来祷告，知道自己未死以前必看见主所立的基督。他受了圣灵的感动，就在那个时候进入圣殿。他怎么知道那个时候要进圣殿呢？这么多人带着他们的孩子来做割礼，或者是来到圣殿里面，但是就是这个人他知道神感动他要他进圣殿，正遇见耶稣的父母抱着孩子进来，要照律法的规矩办理。西面就用手接过来称颂神说，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就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又是你名以色列的荣耀。 Amen。 然后呢又讲了许多的话，之后36节的地方又有一个女先知亚拿进来，她说呢37节，她已经84岁了，并不离开圣殿，禁食祈求，昼夜侍奉神。正当那时，你看怎么又这么巧啊，他怎么又知道在那个时候要进前来称谢神，将神的事对一切盼望耶路撒冷得救的人讲说。所以你就看到那些人把自己分别为圣在主面前，并且在神为神的国付上祷告代价的这些人，他们都得着看见神所预备的，看到神的旨意真的行在地上如行在天上，看到神的国就降临在他们的当中。 Amen。 所以我们要常常在圣灵中来祷告，操练在圣灵中祷告，求圣灵来帮助我们知道如何祷告。我们的每一个，特别在这个末后的世代更是如此，因为在末后的世代他说呢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 Amen。 更是在末后的时代，那么在启示录5章8节里面讲到，我们每一个祷告都是如香来到神的面前，放在金香炉里面，这香就是众圣徒的祷告。你的祷告都被神收纳，你的祷告都蒙神垂听，直到这些祷告满足的时候，在第8章3到5节，他说有一位天使拿着金香炉来，站在祭坛旁边，有许多的香赐给他，要和众圣徒的祈祷一同献在宝座前的金坛上。那香的烟和众圣徒的祈祷从天使的手中一同升到神的面前，天使就拿着香炉盛满了坛上的火，倒在地上，随后有雷轰、大声、闪电、地震，那就是神降临的时候，在出埃及记看到神降临的时候就有这些现象，当神施行审判的时候就有这些现象。其实岂不知当我们不断的祷告，向为着神的旨意来祷告的时候，每一个祷告愿神的国降临，愿神的旨意实现，神就会收纳我们的祷告。当祷告满足的时候，当这些人作恶，全地也是作恶满足的时候，神就开始施行审判。你看到最近整个世界的震动，你要看见这就是神正在震动，他那不能被震动的国要降临在这全地，要来震动那些可以震动的国，让那些所有的不合他心意的都要被废除。 Amen。 所以我们要以信心持守，直到神的国完全降临在这个全地，让他的旨意能够行在这个地上如行在天上。在我们就是不停的来向主祷告，向主呼求，说主啊，我们愿 你把列国赐给我们为基业，把地级赐给我们为田产，我们愿意相信，主啊，以信心来持守。在加拉太书第五章五节，他说我们要靠着圣灵，凭着信心等候所盼望的义。我们相信神的国必然降临， Amen。 而且我们要想到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一样，他们围绕在我们的四围，他们甘心忍受，他们被人毁谤，遭患难，成了戏景，叫众人观看，他们经历各样征战的苦难，我们也和这些受苦难的人一同经历。但是当我们愿意体恤他们，并且纪念他们在苦难当中所忍受的一切，我们有一个伟大的盼望，就是知道那个有一个更美的家乡，有一个更好的家业来为我们存留。只要我们真的是把下垂的手、发酸的腿来到主的面前，来向主祷告。在希伯来书第12章1到2节，他说我们一定会看到这个只要我们凭着信心向神来仰望，我们必然会看见神的国度降临在我们的当中，在会完全真的是成就一切，因为耶稣已经成就了他的工作，他说已经成了，现在交棒给我们，靠着圣灵的引导，靠着圣灵给我们的恩赐，靠着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宝血，靠着耶稣基督赐给我们那万超乎万民之上的名，我们必然能够成就一切，并且得胜有余。我们必要看见在启示录11章里面所说的这个世上的国要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那习在今在的主神全能者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执掌大权做王了。不止在启示录11章，到最后启示录第21章22章，我们会看到那新天新地的降临，那个完全神掌权，耶稣基督羔羊作王，我们是他的心腹，我们要与他一起作王直到永永远远。愿神祝福我们每一位，在这段居家避疫的时间，我们的信心不软弱，我们的盼望真的是非常的高昂。我们相信借着祷告，借着我们的委身，必然能看见神的国降临在我们的当中。 Amen。 是的，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真的是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主，我们何等愿意看到你的国，那不能震动的国降临在这全地。主啊，主啊，把那一切不讨你喜悦的，所有一切真的是不公义的，不公平的，所有一切强暴的，主都要被除去。主啊，所有一切作恶的，主啊，那些淫乱的，这些做各样恶事的，都要在你的光中被你显明。愿你的光照在我们的当中，主啊，愿你的光，我们万国都要来救你的光。愿你真的是成为我们的王，成为我们的你的国，就完全的降临在这全地。主，我们感谢你，借着耶稣基督来到地上，主啊，教导我们，为我们开了一条新的路。今天我们可以仰望他，主啊，他为我们成为我们的榜样。我们可以仰望他，看他如何在地上来带下你的国，让我们今天在地上也一样接续他所做的工作，叫瞎眼看见，瘸腿行走，受压制的可以得自由，捆绑的得释放。主啊，主啊，能够传扬耶稣神你悦纳人的喜年来到当中，把那一切贫穷的、软弱的都能够得着你的安慰跟刚强。愿你亲自在我们的当中，主啊，愿你的国度更多的降临在我们的个人生命当中，我们的家中，我们的城市跟国家，更是在全地全球都看见你的国度完全的降临。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主，我们借着祷告，借着信心，在你的面前真的把自己再次献上，求你使用我们，愿你的灵不断地充满我们，打开我们灵里的眼睛，更多看见你现在正在做的事。我们何等乐意与你一起同工，你的教会在这里为你发光，愿意你使用你的教会成为你手中贵重的器皿。如此的感恩祷告，乃是奉耶稣基督尊贵得胜的名求，阿们。最后，我们用以弗所书3:16-19来为弟兄姐妹祝福祷告，求主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我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使基督因我们的信住在我们心里，叫我们的爱心有根有基，得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 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并且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充满了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